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春天就要过了吗？昨天这么热的天气，今天又下雨哈。其实昨天晚上听说昨天晚上蛮寒冷的。感谢神，因为他的公义、慈爱、他的本性、他的大能，是这个事实的运转，到的时候花就开了，到的时候树叶就变红了。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分享主的话，那是给我们机会，这位神给大地机会，也给所有他所爱的人机会。我们一起来感谢，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向我们大施慈爱，在万人当中你独独就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你怜悯我们的缘故，是因为你在我们面前你施恩典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愿在主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神把你的恩典透过我们，主啊，把你的恩典，主啊，你自己的本意，好像当年的约拿一样，就分享给那些需要福音的人。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哦，我今天可能讲的非常短了啊，后面比较多点时间来分享什么叫神的后悔啊。对，好的。我们来到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好不好？第一章讲到上帝差派约拿去尼尼微宣教，去那边来宣布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可是约拿呢，嘿，上帝要他往东北、往东走，他偏偏往西走。记得我讲的题目就是你往哪里逃，约拿往哪里逃？他想要往地中海的西边，大概直布罗陀海峡的那个地方，叫他施的地方，可是没有逃成啊，没有逃成功。海上起了大风暴，他被抛在海中啊！你看那么远的距离，我要是上帝，我要当初也要。跟他约拿，会跟他说：“哎，约拿，你往哪里逃啊？”对，逃不了了。感谢主，正因为逃不了，所以给了约拿机会。后来起了大风暴，他要求这些的船上的船主还是水手们把他抛在海中，你们就得平安了。啊，他们继续祷告。哦，风浪越大，他们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把我抛下去好了。”好，风浪就大大平息。上帝安排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点夸张啊，有见过那么大的鱼吗？就把它吞到鱼的腹中。好，约拿在鱼腹中就开始祷告，祷告向永生神祷告，神应允了他，搭救了他，让大鱼就把它吞在旱地上。有没有靠近他离开的那个约帕那个附近呢？我们不知道，但一定是在这个海，这个是旱地哈，一定是在约帕，反正就附近了。好了，你能够想象约拿逃出来之后，他全身是什么味道吗？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家里如果我喜欢到 HMAR， 为什么呢 ？HMAR 的鱼都干干净净，对不对？啊，我们加拿大也还好，美国的商店 supermarket 的鱼大半有没有给你去鳞片呢？没有，没有，意思就是保证新鲜的。可是我们回到家要做去了鳞片的时候很辛苦，我自己都曾经受过伤。好，身上是，请问那个鱼的味道，鱼的那里头是强酸还是强碱？我不知道， 请问你洗衣服的时候有没有不小心应该 breach 的，对，漂白的，应该漂白的，对不对？好，白的衣服你就帮排，你有没有弄错？我有。好，漂白，那么那个深色的衣服也放进去，反正倒下去漂白嘛，结果出来白色的衣服是更白了，可是黑色的衣服是什么呀？一般一般的，就是因为哪？他的皮肤我猜了很难看，你看就这样好了。第三章一开头，我们刚读的经文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注意听，第二次上帝给约拿机会，就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个有点跟第一章的一二节呢不太一样啊，向其中城呼喊，对，因为这个城的恶达到了面前。这里提到说，向居民宣告我要说的话，我要你说的话，这两话可以放在一起。感谢上帝，上帝给约拿机会。所以以赛亚书44章怎么说呢？22节，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一样，我涂抹了的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是的，所以二章的最后那一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救恩似乎耶和华。问题在这里，在约拿的心中，救恩也是属乎尼尼微城吗？我们下一回会再分解哈，这是第四章里头会更清楚。好，自古以来，人跟人相处呢，我们不是得罪人，那么就不然就被人得罪。请问你得罪的人，你容易得到原谅吗？最让我得罪的是我最亲密的人，如果他不原谅我，我永世不得翻身，很难的。那一旦被人得罪呢，你能够原谅人吗？嘴里说我原谅你，原谅你，可心里说你该死，你该死。可是唯有我们的神，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就给我们机会。约拿他向神呼求，他来到，他说两次提到说，我来到你的圣殿前，我向你呼求，这里头有认罪的成分在里头。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约拿认罪悔改之后，上帝信任他，给他第二次机会。我刚刚说了，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我要谢谢一平帮我做了很好的 study。 尼尼微城是怎么样的城呢？是极大的城，极大的城。3章3节这样形容，这是等到后面来说。是的，神的旨意不会改变，他要约拿照他原定的旨意向尼尼微人宣告他所吩咐的。这个图不知道各位看得清楚吗？好的，神吩咐总要人回应啊。3章3节4节，这次约拿真的顺服了。好，我们这顺服可以再扣一下哈。那真的顺服到第4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约拿很有意思的，他真顺服嘛，也反映到我们常常对神也是这种态度。他被大雨吐在旱地上了，他起身往尼尼微去了。3节说，约拿便照神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他这里说，刚刚提到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他走了1日就宣告说，再等40天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是画家笔下的尼尼微 的大臣。我刚刚说一品帮我做了 study 哈，我就谢谢他哈。这里提到尼尼微呢，就是啊，我们将说到一个城的话，有个 city 本身，还有周遭的部分本身，再大一点就是 metropolitan 哈。好像说你既然你其实住在 Irvine， 你说我住在洛杉矶啊，也给通啊。你在 Nixon， 你对人说你 Nixon， 人家不知道你住哪里。我说我住在 Boston 啊，行通好，一样道理。三节说极大的城，那么根据考古学的说法，是古代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位居于两河流域啊，那幼发拉底河流域在比较南边一点啊，这个城呢的西边一点是这底格里斯河哈啊，圣经说西底结河。那么 NIV 这样形容是重要的城，在上帝眼中是很重要的哈，就好像 Boston 在神的眼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城一样。我当然说别的城，不是说别的城不重要。NASB 说是极大的城 ，NEB 呢啊更夸张，他说一座广大无边的城哈。那么我们和本的一本比较中庸一点啊，只用四个字极大的城，多大？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能走完这座城。那到底有多大呢？周长12公里啊，这个是城的本身。那么大尼尼微呢，你看那个东北角啊，这个西南角总共加起来还有3座城，所以很大的哈，大概550平方公里啊。我们在做考古学了，那波士顿多大啊？不含的水域哈，就 Charles River 啊，这出海口那样都不算哈，125.4平方公里，是大尼尼微是我们波士顿城的4.3倍，当时的人口相当大。100万人口，其中到第四章说了不能分配左手右手了，也就是小孩哈，幼儿有12万人。那你说这个100万人有多没什么了不起了，那排在中国恐怕4线5线都爬不上，对不对？我看排不上啊，可见中国的人口更多，上帝应该更爱中国才对。好，这一座城圣经这样描述是很重要的城，因为上帝的心意也在那里，要尼尼微向这个城来宣告上帝所吩咐的话。那么约拿宣告，我记得我上次说过了，他的话很简洁，只那么5个字，再等哈40日，尼尼微倾覆哈，再等。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就那么5个字。可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个约拿的宣告，我们到了3章的末了，有没有兑现？没有，没有，因为上帝后悔嘛，对不对？啊，这件事约拿很生气，你晓不晓得？你要我宣告城要倾覆，而且4天以后一定倾覆的，结果你没有做，所以他就很生气哈，生气到一个程度，他求死哈，那是下回第4章的话。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要我去宣告你的信息，说尼尼微城40天以后就完蛋了。可是没有，那我当然生气，你要我去干嘛？所以这个里头是有非常丰富的神学的意涵。好，我们到了第3部分，5节到9节。第5节是一个总数哈，是尼尼微全城的人对约拿信息的回应。第6节到第9节是细节的描述。难道你啊，约拿只讲那么5个字，没有其他的描述吗？圣经就很简洁哈，啊， 我一般的了解，姐姐家说有啦，人家问到，哎，袁娜先生，你为什么你皮肤给漂白了呢？怎么这一般你是不是得了麻风病呢？诸如此类，为什么全身有那个什么海草的那个腥臭的味呢？你认为啊，那个约拿看样不是很体面的先知哈，他们会很好奇，他就宣告，他就解说他的当时上帝要他去怎么，我没有来，后来现在我来了，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啊，我上帝把我救了，从海从鱼吞了又吐出来了，像这一类的。可能很有兴趣了解哈，他们了解，那很好。第五节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就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在那个大众传播很不发达，用口跟耳相传的时代，尼尼微本身就成为神迹，因为他三天三夜在大雨的祝福中，没有被刚刚说的强酸哈消化掉，也没有被海水淹死，也没有被海草什么热死，还能够活着出来，本身也就是一个神迹了。主耶稣也说，约拿怎样成为神迹，人子也照样成为神迹，这是主耶稣说过的话。这个神迹人家会问的，会传的，当时尼尼微城按照一般的说法，其实外强中干，外面看起来很强势很粗暴很强暴，可是城里头还是有瘟疫他们对日全食出现的时候也很害怕，听到约拿的宣告，人心都消化掉了。所以六节到九节是全城尼尼微这个大城，我叫 metropolitan 嘛哈，这个100万人口，他们回应的细节。好，首先他说这个消息就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这个他的耳目很聪明的哈。知道他要眼线的，要耳线的哈，好，很快就做了回应。连着四个动作非常简洁，从宝座上起来，你也可以说下来哈，可以这个起来是下哈。Okay. 他脱下朝服，从宝座上就起来，这是严肃的动作。他脱下朝服就是。对，我们在中国就是清朝的所谓龙袍嘛，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谦卑的举动。他披上麻布，是表现出恳切的悔改。他坐在灰中，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灵。这一连串的动作，很值得我们注意哈。我们在约拿书里头总共用了五次哈，可能还可以再加一次，叫六次。你看一章二节说起来这个动作，一章二节上帝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就呼喊。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对照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尼尼微王的起来是不一样的大风，第一章六节大风大浪当中呢，船主要求：“哎，你沉睡的人呢，你起来吧，祷告你的神吧。”三章一二节，二次临到神的话对他说：“你起来。”感谢主，这一次他不再背叛，他遍照耶和华的话就起来。我们刚刚读了三章六节说：“尼尼微王从宝座上起来。”他下了宝座，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给仆人约拿机会，说你起来。约拿要用正确的行动来回应神，神给本该 给倾覆约拿以尼尼韦了。那么这个王他也需要来回应，真诚悔改的心来回应神。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做一点的反省，有多少次我们听过上帝吩咐我们说你起来从罪恶当中出来，从灰心失望绝望当中起来，从自爱自怜的当中起来。当主耶稣吩咐那个摊子起来的时候，请问摊子有能力吗？他这摊子他怎么起来呢？当彼得对这些的受，这个也是彼得约翰在圣殿里面门，后来在多加在约帕那边也是说你起来，他有能力吗？所以这个当中我们有愿做的心，我们向神呼喊的时候，上帝就加给我们力量。不是我有力量起来说我很伟大，是我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能够起来的缘故。当然不然老待在那个船中，老待在那个旱地上都不动，那不行的。所以是啊，能够起来能够有行动还是神给的机会，神给的力量。好，他不仅尼尼微王不仅自己悔改，还要叫人写一个通令，骗告通城啊，那当然包括 Metropolitan 啦，这整个大城四座城合在一起，好，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哇，这个不得了了，如果四十天不喝水都死掉了，对不对？好，人跟牲畜都当披上麻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牲畜都披麻布了哈，也是他出于他自愿了吗？啊，我想这是一个表白，就是所有的在你面前，包括我拥有的牲畜，都愿意向你悔改。不是牲畜本身有这个能力，不是的，是表达这个全地啊、全城啊、通城。然后第八节说，人要切切的来求靠神，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这是尼尼微人是很恐怖的，他们会把人的鼻子怎么样？这样上唇用钩把钩住你的上唇，会把你眼睛把你挖掉，甚至会把人就是敌人俘虏，把他皮肤把它剥皮哈。把它这个皮肤的皮呢把它钉在城墙上面，这是他们所做的。这回尼尼微王他有一个卑微的愿望，他说或者神啊，或者你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也未可知。也未可知这话表示他不是啊强求你，如果我这灭亡我就灭亡了哈。那么在第一章里头传主的祷告也是要或者，对，这不是来强求，表示他的好像那个意志力大概一步你非听不可啊，啊，我们就变成来强迫上帝了。对，好，最后第三章十节，约拿走进尼尼微城宣告说在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请问倾覆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词除了倾覆以外还有转变的意思哈。啊，譬如说出埃及记七章十五节，摩西手中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好，这个转变。七章十七节，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变。在这里，约拿书三章说，尼尼微合成的人披麻蒙灰悔改，从他们的恶道转变过来。我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上帝就做了四件事哈，这个非常的简洁。神察看，神看见，神后悔，神不降所说的灾祸与他们。所以倾覆这个字，这个字不只用在人的转变，也用到神的转变。意思就是好像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里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说上帝回心转意。好，那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难题了，难道神会后悔吗？Gordon Gould 的前任院长叫 Walter Kaiser， 他写了一本，可能我们书房，我建议我们书房可以买哈，《旧约伦理学探讨》啊，有没有中文本？哈，中文本。那么当然，中国香港中国神学院的前任院长周永健呢，他也发表一篇很好的文章，问说神会后悔吗？我稍微整理一下哈，跟大家来分享。首先，神后悔，这是一个拟人的说法哈。他用人的形象、性格跟特点，用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有关神的本性跟作为。那当然，拟人说呢，是有不足跟限制，因为神跟人呢是不同的。哦，有些人和有限的言语也没有办法完全准确的描述无限的神，所以我们只能领悟相似的一些地方。第二，人的后悔是指做了事以后的表现，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他醒悟过来，因为他后来就饥荒，后来到地方给人家喂猪，后来连饿到连这样就要跟猪一起抓食哈，吃猪所吃的豆荚，他醒悟过来，醒悟就是后悔。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干嘛在这饿死？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也是悔改的动作，做了事以后。”做错事以后的表现，对所做的事有悔意，这是人的后悔。可对上帝来说，他从来不会做错事啊，他说无悔可言啊。他的后悔是他的新的行动带出改变跟不同的果效啊，这不是很容易理解。好，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可以说神的后悔是形容他的感受和态度上的改变。比如说创世纪第六章说，上帝后悔造人了，他心中忧伤，要把心中忧伤跟上帝的后悔放在一起来，一起来讨论。所以后悔是指上帝极度伤痛的这种描绘。所以很好，新国际版把后悔说成忧伤 Grieved。耶和华为了他所造的人的人心中忧伤，充满痛楚。同样，他也为后来扫罗纣王以后的景况非常的忧伤啊，我们不读了哈，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里非常的忧伤。说感谢神，上帝的心不是刚硬的 harden 的，他有反应，他会忧伤，就表示神这位又位格的神多么的爱我们，给我们机会。另外一方面，后悔跟转意转回这个词同时出现的意思是什么？表示上帝的重点，这个重点在于上帝改变他的态度了。神看见尼尼微人悔改离恶，他便转变他的心意，大发怜悯，就不降灾祸。请问这样的转变跟他的不变的属性还有完美的旨意 一致吗？是的，是一致的。他不变的属性是指他的圣洁、公义跟慈爱里面。他完美的旨意是从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从不改变。人常后悔所说的话。我有一次那时候还在加州，在一个 mall 里头看一个妈妈对孩子很调皮，很生气。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孩子说什么：“你在动，我要 break your neck。”我在旁边，这么凶悍啊！好像是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吧？哎，还是以利哈？听到这个约柜就被掳了，他就折断了。他被那个跌倒的时候，他颈就折断了。我 break your neck， 折断你的脊椎。我相信这孩子，这个妈妈真如果做了哈，真后悔哈，后悔不及。常常我们也说对孩子会凶一点的时候，也是很凶的话，后来自己就不好意思，对不对？你会做吗？我记得潘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教授，后来回台湾，这儿子呢非常的调皮，因为偷人家东西，教授的孩子哎，人家那个grocery东西偷了，人家来告我，你儿子偷了，你看这是给我抓到了，这一下子不要说没有面子了哈，然后这很凶，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如果做这件事，你要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儿子说。知道，叫他妈妈来拿棒球棒拿过来。你说了啊，我要打你，对不对？走过去，我打你屁股。后来有没有打？哇，你又不是那个谁啊？那个台湾的林子伟，对不对？哦，大棒一挥，那个屁股都打烂了。没有啊，他打自己手，打自己手。所以主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为我们代死啊，他忧伤，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父亲的心。上帝他后悔的意思，他忧伤，这对人所做的恶事。另外对人的反应有正面反应的时候，他就转意，就转回。哇，这个是太棒了。上帝圣经提到神后悔，从来不会是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对人的存心跟行为所做的做出的回应。他不照人所说的灾祸降给尼尼微人，一方面是因为尼尼微人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悔改，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神非常大的宽容跟怜悯。如果上帝要救查罪孽，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呢？以歇己33章这样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如果上帝说你们转回，他们真转回的话，上帝一样转回，或者说后悔，用这个字。所以人转离恶行，神相应的以回转他的心意，除去人的灾祸，将咒诅变为祝福。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机械式的一个反应，机械式的定义，你进去 put in 出来，这个 process 就出来了，那个产品就出来，你放手吧就出来了。这是而他是一个，我说过了，他是有位格的神。上帝对悔罪之人的回应跟改变，正恰恰符合他不变的慈爱跟公义的本性。约拿是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那个时候是刚好别国耶罗波安二世时期，算是北国很强盛的，算相对起来是强盛的。当约拿进到尼尼微大城宣告耶和华的警告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从上到下全程都悔改， 神就后悔不降所受的灾，反而被国王以色列这个被国不悔改，以至70年以后，主前722年就被亚述灭亡了。但是亚述又返回原先所行的恶道，多行不义，杀人成性。最后110年以后，也就主前612年，被新兴的巴比伦帝国所灭。从此亚述就消失于人类历史舞台当中，连尼尼微城这个旧城，应该是在伊拉克摩苏尔啊城的东边。2014年 ISIS 就把他们全都炸毁了，全部都消灭了。约拿书我要做结语了。约拿书第三章实在让我们看到给人机会的神是对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有恩典。他不改变的公义跟慈爱是我们何等的保证跟依靠，让我们真诚的悔改，让神也来说的对这个城也好，对他的百姓也好，对我们的敌国也好，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咒诅可以化成祝福。反之，如果我们靠着神的祝福应许而行恶，上帝也会将恩典就挪走，上帝的后悔肯定了他不变的属性和美善的旨意。我就不读这个耶利米书18章7到10节的这段话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要向你大大的感谢，你没有照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所做的恶行，主啊，你真的没有说就一直下去，你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因为我们因为悔改的缘故，你就大大的赐福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请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也可以经验像尼尼微城那样的，他们离开个人手中的恶道跟强暴，回转归向你，得到主全然的赐福跟怜悯。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158首好不好？